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和他军长菲国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作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作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士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士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国起身回菲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士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菲利士人的地居寄居了多日。
好，谢谢 Cindy 啊，读得很清楚。那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小的段落啊。第一个小的段落是从22节到24节，这是讲到亚伯拉罕的见证，因着他的求告耶和华的名啊，一路来跟随耶和华哈、啊，走到哪里哈、啊、都为耶和华来做见证呢。周围的人都受到影响啊，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这个这是亚伯拉罕的见证啊。25节到31节啊，讲到解决一场的争端啊，这个亚伯拉罕是怎么跟这个亚比米勒王啊，没有因着这个争端闹成更大的矛盾，而是主动的啊能够解决这场的争端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家庭、在教会、在工作场所哈，这样的事情都是难免的，都会出现。那出现了这些事，我们怎么去解决呢？啊，这一段这个亚伯拉罕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个榜样啊，方法。那最后一个段落32节到34节啊，就交代亚伯拉罕定居在南边的这个城别士巴，他在这里住了很久。直到这个他的孙子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啊，都是从别士巴起行的啊。所以从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定居在南边旷野啊，别士巴这个地方啊。好，我们先看亚伯拉罕的见证啊。亚伯拉罕的见证是对谁的呢？这一段是对着亚比米勒王和他的军长菲哥。那是他们主动来找到亚伯拉罕，说什么呢？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啊。这句话从这个非利士人的王的口中讲出来，这是不简单的事情啊。他们能够谦卑的来到亚伯拉罕的面前，来主动来与他来立约，与他来和好啊，就是因为看到亚伯拉罕的身上有神的作为啊，他是说神在保佑他啊。那这个亚比米勒王啊，应该就是20章出现的那个亚比米勒王啊。那亚比米勒应该像法老一样，他是王的一个称号，所以不一定哈，这个每一个亚比米勒都是同一个人啊。所以像这个法老哈，都叫法老，但是法老不一定是同一个人啊。但从时间上来看，在21章22节出现这个亚比米勒王，应该就是20章出现的那个亚比米勒王，就是把那个撒拉领到宫中哈、啊，要娶她为妻的那一位啊。因为这时间很靠近啊，靠近 这个时间相隔应该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哈、啊，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以他看到哈、啊，尤其是在二十章的时候，这个神在梦中亲自对亚比米勒王说话，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二十章第七节哈、啊，是怎么讲的呢？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啊，所以他知道哈、啊，这个亚伯拉罕。不简单哈、啊，他背后有一个讲话的神啊，一个差派他的神。那、这个神是大有能力的哈、啊，也是领非利士人出这个他们原先居住那个海岛啊，来到迦南地这个。所以亚比米勒王跟法老不一样，你会看到哈、啊，他对待神，包括他对待亚伯拉罕的态度，都是有很大的不同。他不是完全不知道神的啊。他也不是完全不敬畏上帝的，上帝对他讲话的时候他是很害怕，而且呢他的手下的臣仆也同样的啊，是惧怕这个神的啊。所以这次呢，亚比米勒王和他的军长，这都是有权势的人哦。亚伯拉罕这时候没有什么 title 啊，没有什么地位啊，他是一个寄居的人啊。所以但是呢，当人认出哈、啊、这个寄居的亚伯拉罕是一个有神可以依靠的时候呢，啊，这些人就敬他三分了啊。二十三节说：“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这句话从一个王的口中讲出来，是不容易的哈。这个王一般都很骄傲啊，都觉得自己可以保护自己啊。这个亚伯拉罕是一个寄居的人，他怎么会欺负到这个亚比米勒王和他国家的人呢？啊，就是他看到哈，前面这个四王五王的征战，我想这个非利士的王也都听到了，因为他们也受那场战争的波及啊，也没有幸免，他们都打不过的四王，哇，亚伯拉罕带着一家318个壮丁就可以把他们打败啊，这个好厉害啊。这个尤其是在他百岁的时候能生孩子这件事情啊，这看人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亚伯拉罕的家中啊，所以这个非利士王都看见了啊，所以他是不敢这个小看亚伯拉罕啊。所以亚伯拉罕的见证影响到周围的人，包括非利士人的王啊。那这个见证带来什么结果呢？当初在埃及的时候，法老是把亚伯拉罕送走或者说赶走啊，没有留他居住在埃及。但是亚比米勒王对待亚伯拉罕的态度却不同。二十章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哈，这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便选啊，愿意居住在哪里就居住在哪里啊。这里呢他又再一次哈，就是与他立约，而且从他的言语当中你就知道哈，亚比米勒王是厚待了亚伯拉罕啊，给他很多的财物，这个给他地去居住，然后呢也是这个对他非常的尊重。所以在这里大家就看到这个神当初跟亚伯拉罕的一个应许就成就了。当初神对亚伯拉罕讲说，谁祝福你我就祝福他，谁要咒诅你我就咒诅他啊！这句话不是白白讲的哦。因着亚比米勒王啊，这个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他有一种的尊重和祝福的态度的时候，亚比米勒也知道他会因此蒙福的，所以他会主动的要求与亚伯拉罕立约啊。所以这一点上，我们对我们的信心是一种的激励。虽然我们在世上没有什么身份，我们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地位，但是不在于我，在于谁啊？在于我们所相信和信靠的那位神，这是最宝贵的。当你紧紧抓住神的时候，你是神的儿女，这是世上人所能拥有的最尊贵的身份和名号，比什么教授啊、专家呀、学者啊都更重要啊！那个是世人不认识神的人所尊重所看重的，但真正敬畏神的人 知道这世界有一位主宰的人啊，他们都会尊重啊，相信信靠上帝的人啊。所以这是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其实这一章用的比较多的篇幅就是25节到31节，亚伯拉罕，这明显是一场争端呢，因这一口井啊，这个井是亚伯拉罕挖的，但是呢却被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一开始呢，亚伯拉罕也没有跟亚比米勒王提说这件事情，是因为亚比米勒王过来要主动与他立约的时候，他才借着这个机会去提出这件事情啊。所以亚伯拉罕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且他在处理这个争端的时候，本来他是被欺负的一方，但是你看他的处理的方式哈，宁可吃更多的亏啊，那他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的和睦和好的关系啊。所以在这一段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思考的问题，从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王解决因为这一口井而带来的争端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他的态度，他的言语啊，他的时机，他的方式啊，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好，到第三段的时候讲到他在别示巴定居下来啊，这个别示巴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蒙氏的井。因为在那个地方哈，他跟亚比米勒王立了这个约啊，在那里有起誓啊，彼此要和平相处，互相的后代啊。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别示巴发生呢，就是他栽了一棵树啊，很有可能这棵树哈、啊、标记着那个井的位置啊，让大家容易看见啊。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应该是在那树里哈，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这已经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了，就是呢，前面他是建了三座坛，世界、伯特利、希伯伦，这三个城市当中，他定居一段时间的时候，他都会住一座坛。但是在别示巴这个地方，他没有讲说他住一座坛，而是说栽一棵树，但同样的呢，都是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啊，方式不同，内容是一样啊，表达的这个或者借着祭坛，或者借着树，在树底下是一个标记啊，但是都是表示亚伯拉罕这个靠着祷告啊，靠着与神的亲近啊，来走他每一步路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哈。好，那到这里我们就数一数哈，这是第二个思考问题。到现在为止，他一路走下来，从这个出乌尔进迦南，下埃及又回来，现在定居在别示巴。当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大福大名啊，要赐给他后裔，然后要赐给他一个这个多国之父啊。这些的应许到现在成就了哪些？哪些成就了？是怎么成就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数数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思考问题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的向亚伯拉罕彰显他的信实、他的作为的啊。好的，我们这两个思考问题哈、啊，一个关于解决争端的啊，一个是关于上帝的信实的啊。好，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继续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啊。那在小组里面黄姊妹讲一点非常的好，他就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如何在他的财务上面，使用他的财务上面看到他的信心啊。对啊，这几件事情穿在一起你就会看到哈，第一个就是他对待罗德的态度，当罗德要跟他要起了争论哈，亚伯拉罕要跟他分的时候，亚伯拉罕很 generous， 他主动提出来，你来选啊，你往左走我就往右走啊，我们不要彼此相争啊，但是这些主动权给你啊，你愿意怎么选就怎么选。亚伯拉罕非常这个手啊，好像很松啊，他不是紧紧抓住财物，抓住那些好的东西啊不放， 不是的，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愿意恩待谁就会恩待谁的，他不用跟别人去争的。第二个例子就是那个索多玛王，这个四王五王征战回来之后，亚伯拉罕把这些财物都抢回来之后，他没有留下来啊，他说这个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你的，全数退还给索多玛王。本来按照这个规矩的话，他是有权留下财物的哦，那是当时他们那个地方的规矩哈，你打仗得来的战利品应该是属于他的，因为他付了代价的，对不对？生命的代价。但是亚伯拉罕多走一步啊，宁可把他全数退还给索多玛王，因为他知道索多玛这个人的为人啊，他即使是这个当面不讲，他背后会给你嘀咕的啊，到处去讲啊，这个亚伯拉罕为什么那么富足？哇，当初我的财物都给他了啊，所以亚伯拉罕很敏锐，他知道索多玛王啊，他会到处去讲这些的谎话啊，影响亚伯拉罕的名誉，尤其是影响上帝的名啊，这是不能跟这件事情沾边的啊。这一次再次显示出来哈，跟亚比米勒王啊，它是两批的动物哈，第一批的动物呢是立约来用的，27节，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这是立约用的。第二批动物呢是7只母羊羔，29节啊，28节啊，亚伯拉罕把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用来怎么样买那口井。本来挖了井应该是属于他的，但这一次他又多走了一步，又用7只母羊羔把这个井再买下来。亚比米勒王接受了，表示说他承认这口井是亚伯拉罕挖的，是属于他的。那这个呢也是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这块地的一个成就的开始。这是他第一个花代价付了这个代价换来的一口井一块地。下一次就是他要花钱去买他的墓地了啊。这些呢都是上帝应许他这一块地哦，从哪里到哪里哈，是属于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啊，开始应验了啊。虽然是通过付代价的方式，但是至少有一口井一块地是真正属于亚伯拉罕的啊，预示将来这块地呢神的应许要成就啊，也很宝贵哈，看到亚伯拉罕的对于财务上面他愿意使用他的财务怎么样祝福别人啊，不跟别人斤斤计较啊，宁可多走一里路去祝福别人。他因着这样去做呢，就蒙了上帝的喜悦，上帝不会让他吃亏的啊，上帝会加倍的赐福他啊。所以这是今天哈我们在管理财务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我们不是主人，我们的钱，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真正的主人是上帝，我们只是管家啊。当我们好好的使用这些去祝福别人的时候啊，那上帝会把更多的福气加给我们，让我们就成了一个管子管道啊，一方面领受，一方面给予祝福啊。那在小组里面也提到更深入的一个问题哈，有些人就是来占你便宜的啊，有些人拿了你的钱会去赌博啊，会去买毒品呢、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帮助他们的时候就要小心了。那这里面要结合其他的原则啊，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原则，不可借贷呀，不可为人做保啊，做中保啊，等等啊，这些原则综合在一起啊，去处理一个具体的 case 啊。如果像我们在这边哈、啊、有的时候遇到那些乞讨的人常常会遇到啊，那怎么帮助他们呢？如果你不了解他的情况哈、啊、我们是不直接给现金的啊，给了现金他做什么你不知道的啊。是真的是哈、啊、他说哎呀这个下一顿饭没有钱买了，我们常常是用那种 gift card,shopping card, 这个 card 你只能到那个店去买食物啊，买这个东西，你不可以随便拿这个钱做别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啊去看，但是 总的原则，从这一章所学到的原则，就是在财务上做好管家啊，用你的财务去祝福别人，那上帝会给你更多的祝福。
大家早，我们快乐小组啊，今天也是呼应刚刚牧师讲的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他的这个智慧，他的忍耐，他的谦卑啊，最主要我们真的是看到哈、啊。这个亚伯拉罕他没有马上就意气用事，他是他的忍耐谦卑，他在等待的一个 right timing， 一个最好的时机，然后才来做这件事情啊。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方面学习到。那我们小组里面讨论到啊，就是三十四节最后的那有一个寄居两个字啊，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不管是在我们原来的出生的国家地方，或者是在美国，我们在世上都是寄居啊，都是短短寄居。所以就是呼应到牧师刚刚讲亚伯拉罕的处理财务上，怎么当一个好管家，怎么使用财务，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世上我们世人都是喝醉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罪人，在恶人，在不是信徒当中，我们怎么样有智慧的来做。所以亚伯拉罕真的是做得很好。在26节啊，其实亚比米勒 这三句话啊，都是我们当今碰到争端的时候常常会碰到的。或许我们说这个是有也是事实，也是借口啊，很多世人都会用的。谁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啊，然后今天我才听见，所以比比皆是。可是亚伯拉罕的处理不是像我们一般人马上反应就是生气啦、吵架啦，或是做一些对抗，他反而就是更有智慧的接下来处理这件事情啊。然后我个人就是稍微要分享一下，我真的很感恩哦。昨天是我第一次参加实体教会，很汗颜哦，因为我个人有很多个人的因素，我自己也很担心我会被 COVID 感染啊，然后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那个的因素。这圣灵哈、啊、真的是借着 Sylvia 姐妹一而再再而三的邀约，童阿姨一直在为我祷告，我也知道童阿姨也其实在很多机会里面一直在指点我，让我去参加实体教会。其实我并没有还是不敢踏出这一步啊，但是我真的是很感恩啊，大家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跟我的关心。我昨天真的是感受到这个来自神的温馨啊，跟这个接纳欢迎啊。然后听弟兄啊，我觉得听弟兄真的可以跟大家讲讲见证。听弟兄刚刚也有分享啊，其实在教会就跟我讲说他神有跟他讲说启示说我就是礼拜六的时候跟他讲说我礼拜天会去教会。我当场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说你说的是真的还假的，他说真的真的。听弟兄是说神他每天啊，他跟亚伯拉罕学习，每天都会向神祷告，然后神都会有跟他有启示，但是他当时并不明了，一直到事后才会明了神的旨意啊。
这个 Jennifer 是蛮特别的啊，因为我们是在网络聚会啊，疫情期间啊，我们才认识他啊，从这个早晨的灵修开始，然后又参加幸福小组的服事，其实他早早已经成为这个教会的一部分啊。感谢主哈，昨天跨出一步进入实体聚会，而且之前有人梦到他了，谁梦到他了？
我因为星期六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神跟我说明天 Jennifer 会来，我说他那么软哪里来的，他说神说这么近他会来的。我就很奇怪，因为我看见他的电话号码是513 就是不是在这一区的电话号码，是 Ohio 的电话号码，这样就给我一个疑惑。我到星期天看见听见 Jennifer 介绍自己，我才心急，哦，原来这样的 OK， 谢谢分享。
好，有照片为证的啊，这是我们昨天在一起拍的照片啊。感谢主啊，竟然有这样奇妙的事情，看来 Jennifer 回教会是大事儿啊，上帝都提前对这个 Tim 弟兄要讲的啊。
我不晓得这个 Tim 跟神这么亲近到地步，可以把意象告诉你啊。我是见过 Jennifer 一次，在那个是野餐郊游的时候，你是相当谨慎的人了，戴了口罩，戴了手套。啊，刚刚听你们分享都很受益啊，你们讲过我就不重复了。啊，在我们小组里面啊 ，Ken 弟兄特别提到一点，他说我们要学会感恩，真的。基督徒如果会感恩的话，跟神就更进一步了。感恩是我们蒙福的第一步，因为神对我们是太好了，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Jennifer 来到教会，我们真的要感恩，这是一个突破。另外一点，刚刚小丽也讲了，亚伯拉罕的谦卑，这刚刚你们也提过了，他讲那种因果关系啊。因为他谦卑，他愿意对亚比米勒跟他的军长和好，给他们牛，给他们羊，特别为了那一口井，他特别给他七只的母羊羔。这样做下去的话，对方不得不跟他好，对方不得不守这个约。那我想提一点，就是最后他种了一棵垂丝柳树之外，在那边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刚刚牧师也提到这点，让我看见说我们在地上生活，他种一棵柳树很可能是做一个 sign， 做一个记号，那边有一口井，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他没有忘记要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就是说他对神的那种寻求跟敬拜的心融合在他的生活里面。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不管你是做事也好，做家庭主妇也好，你退休也好，有很多生活不同的活动，不同的 schedule， 你要知道随时可以敬拜神，随时可以求告他的名，让生活跟信仰合在一起。不是说我在做事的时候我就做事了，跟神不隔大啊，回到家里面才开始敬拜神。 No， 我们随时可以随地可以想到神，可以感谢他，可以寻求他的旨意，可以随时敬拜他。我想起以前在旧的时候有一个厨师啊，他就是这么厉害，那名字我都忘掉了，你有没有人记得
Brother Lawrence？
哎 ，Lawrence Cook， 他就非常的敬拜神。他说他煮菜、洗菜、做饭的时候，他都可以敬拜神。这是我们一个榜样。敬拜神不是一定要在晨更聚会、在主日敬拜或者灵修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敬拜神，把生活跟信仰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
二十一章的前面啊，以撒终于出生了啊，排除了前面三四种的可能性啊，亚伯拉罕等候寻求，最后上帝的应许几经波折啊，最后就照着他的应许啊，一点不打折扣的，不仅是从亚伯拉罕生的，也是从撒拉生的啊，生出来这个应许之子啊。当初神应许他，谁祝福你我就祝福他啊，这个在于亚比米勒王的立约上面就彰显出来。这些人看到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的时候啊，不仅是很尊重亚伯拉罕，更是敬畏他所敬拜的那位神啊。这也是在亚伯拉罕身上一生要成就的旨意，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别人而能蒙福啊，因着他的缘故 多国多方的人都要蒙福啊。但这是指着最终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讲的啊。第三件事情就是关于地土的应许，土地的应许啊。早在15章就告诉他啊，这个再过四个时代啊，400年以后这块地就是你的啊。但终于在这块地上，现在他有了一个是用7只母羊羔买来的一个井和一块地啊。所以感谢主啊，这个预示着将来这个上帝的应许啊要完全的在这个地上的应验啊。那也看出亚伯拉罕对神讲的话越来越信靠了啊。而且他知道这个话的应验是不打折扣的啊，神说了就算的，不管等多久，即使他在地上没有看见，他也完全的相信，满心的相信，这些都会应许。所以感谢主哈，借着亚伯拉罕的经历哈，来见证了上帝的信实，上帝的话是不落空的。
我们一起看22节，就是亚比米勒，他向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保佑。”我觉得这一句话真正是由旁人不信的人嘴里头对基督徒的见证的一个肯定。亚伯拉罕他所做行的事都有神保佑，会使别人敬畏我们这位神，也会使别人愿意来寻求我们所信的神。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亚伯拉罕有祷告的能力，他为亚比米勒的病好了。他看见亚伯拉罕那么高龄会生儿子，当时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还没有孩子，但是后来他自己也得了儿子，并且他也看见亚伯拉罕在处理罗德的事情上，他是以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他不自己先要提条件。所以我觉得刚才吴长老说的，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完全要连在一起，是一致的，别人就能够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真实的。再一个，关于33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这一句话的话，我每次读到这儿，我都在想，为什么特别要提一个垂丝柳树？后来我发现垂丝柳树是靠近水边的，一般它都在水边栽种，表示它在任何的时候它的根能够和水源相连。这也是一个启示，我们的源头是来自神，所以我们一定要生长发芽，长出叶子来，使别人看见我们的见证。所以他就栽了柳树，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根是从神来的。我觉得这些小事都启示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把神彰显出来。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啊。关于这棵树哈，你想想看，别示巴所在的地方是旷野啊，是这个缺水的地方啊，所以他们能够打出一口井来，有水哈，那是非常宝贵的哈。这个人的饮水啊，牲畜的饮水啊，都要靠着井来供应。那在这个时候，他偏偏要栽一棵树，树要需要很多水啊，水的浇灌呢。所以这棵树栽在一个旷野，栽在一个缺水啊，水很金贵的地方呢，这个也显出亚伯拉罕的信心。 他知道这口井啊是上帝给他的啊，上帝的那个水是会源源不断的啊。凭着信心摘一棵树，用井里打出的水啊，常常去浇那棵树，那棵树才能存活。所以这是哈、啊，感谢主哈、啊，这是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信靠耶和华哈、啊，知道耶和华是一切福气的源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心的表现哈、啊，感谢主。
啊，牧师，我想分享一下哈，就关于亚伯拉罕对神的认知。第一次他认识神的时候是在14章狮王与王战，当亚伯拉罕回来的时候，他就宣告耶和华是至高的神，就是当时那时候王的势力很大，但是他说比王更高的就是耶和华，他是至高的神。第二次神对他显现的，上一次显现的是创世纪17章，那时候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他那时有家有业，但是没有孩子，但是神告诉他你将来有后裔，你将来唯有这个后裔为建立的地方，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就让他信靠耶和华是全能的神。在21章里面，他对神的认知更加一步，就是永生的神。永生的神是什么意思？就是实在今在永在的神。他在他把他们把撒该我的孩子赶出去的时候，只是就在担心如果他不让死了，谁来照顾以撒呢？会不会以撒玛利会 take over 呢？但是在这里亚比米勒和他提醒他一件事，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后裔，我你的后裔要相交，这个后裔的事情就提醒了他一件事，就算他不在，神也会照顾他的，他后裔不但的孩子，也是孩子的孩子。所以这个至高的神，全能的神，永生的神，就是给亚伯拉罕一个更深的体会。而且这个永生的神就是要他知道，就是下一章的时候亚伯神就对他说，好了，你这献以撒给我。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信心的考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神的认知是多少，也可以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的学习。
好，谢谢梅弟兄啊，非常好的总结，而且让我们很期待啊，明天要读的经文22章啊，大家都很熟悉的献以撒的经文啊。那这里面很集中的表现出哈、啊、那个信心的榜样啊，感谢主啊。
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教导我们，你保守我们，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你的属性。我们要学习我们主耶稣的榜样，使我们真是活在世界上能够见证你的名，真正所说所做都能够有你的喜悦，成为荣耀你的人。谢谢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去做，并且一直有这个信心跟随我们的主在世上见证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